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耶伦承认俄罗斯油价已经能够自由飞翔，制裁行动不如预期。欧盟外长峰会几乎登场，各国说峰会具有历史意义。诺贝尔物理学奖三位原料脉冲研究开创者共同获奖。共和党强硬派提出议案，要罢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北达科他州州参议员拉森一家在犹他州坠机身亡。美国最高法院新的开庭期将对多宗特殊案件进行审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去年为了减少俄罗斯用于入侵乌克兰的资金，以及降低全球石油价格，美国提出一项制裁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限制，并限定它的出口价格上限。不过财政部长耶伦最近首次承认俄罗斯的油价开始能够自由飞翔。据耶伦指出，从最近的俄罗斯石油的市场价格表明，七国集团的价格上限不再如预期地发挥作用，该计划正面临挑战。他指出，最初俄罗斯很难找到这些供应商的替代者，因为很多供应商都位于伦敦，因此俄罗斯石油在一开始时收入有所下降。但最近几个月来，莫斯科已经找到替代方案。俄罗斯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为他的石油出口提供服务，同时增加了影子船队，提供了更多保险。耶伦警告，这种交易已经开始不受价格上限的约束。据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礼拜一表示，欧盟各国外长礼拜一正齐聚乌克兰首都基辅，在欧盟境外举行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峰会。法新社指出，乌克兰在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之际举行了这一次峰会。与此同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经进入第20个月。博雷利当日在社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我们正是乌克兰这个候选国和未来的欧盟成员国，召开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欧盟外长会议。我们亦在此向乌克兰人民表示声援和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就表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当前的边境之外举行这一次会议，而未来乌克兰的领土将会被纳入欧盟之内。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3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揭晓，由美国物理学家阿哥斯蒂尼、匈牙利、奥地利物理学家卢克斯、法国瑞典物理学家吕利耶共同获奖，其中吕利耶成为史上第5位女性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阿哥斯蒂尼、克鲁斯和吕利耶三位物理学家获得今年诺贝尔物理奖，以表彰他们为研究亚原子世界、发现利用原料赤道的脉冲光捕捉电子移动的瞬间，为电子动力学带来崭新研究方式。今年的获奖者除了能够抱回奖牌、获奖证书，还能够额外获得100万瑞典克朗，共拿到11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礼拜一，美国共和党极右派众议员盖茨已经开始展开行动，试图将同党籍的麦卡锡拉下众议院议长宝座，重新点燃这个保守党内部 法新社报道，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盖茨在众议院提案宣告众议院议长职位必须空出，这项决议不会立即付诸表决，一旦付诸表决将会需要多数票才能够过关，而盖茨是一小群极右派共和党议员中的领导人物，他们先前拒绝在未大幅削减开支的情况下通过新的联邦资金，让联邦政府濒临关门。关于共和党目前仍以微弱优势占据众议院，强硬派在众议院对立法仍同握有实质否决权。盖茨礼拜日扬言，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共和党人支持来罢免麦卡锡，并表示麦卡锡到时如果仲是议长的唯一办法，就是由民主党保他。上个礼拜日晚间，一架单引擎 Piper PA-23 小型飞机在犹他州的机场起飞后无奈就发生坠毁，机上四人全数罹难。官方证实罹难者是北达科他州共和党州参议员杜格拉斯·拉森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小孩子。据北达科他州州长杜格·布尔古姆在礼拜一下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证实了参议员拉森一家人不幸坠机罹难的消息。布尔古姆在哀悼声明中表示，拉森是一名父亲、丈夫、教练、企业家、商人、州参议员和北达科他州国民警卫队中教，生前他以坚定不移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全心投入每一个角色，并且是一名人权和通过服兵役捍卫自由的顽强倡导者。在事发后，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启动调查，厘清飞机失事原因。从这个礼拜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进入新的开庭期。在新一期开庭时间，该院将审理包括枪支管控、社交媒体和国家行政权限等方面的一系列法律，包括今年11月最高法院将审理美国素拉希米案，这个是一宗重大的枪支案件。大法官将审查1968年枪支管控法是否违反了宪法第二修正案，因为该法律禁止受家庭暴力限制令约束的人拥有枪支。此外，最高法院亦已受理佛罗里达州和德州这两个旨在禁止社交媒体公司基于政治观点、禁止用户发表有争议言论的法律。两宗案件的裁决亦将对网络言论产生巨大影响。此外，最高法院还将审理渔业公司起诉商务部长雷蒙多的案件，该案涉及联邦机构的权限问题，并考虑是否推翻1984年一个里程碑式的判例，亦就是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公司起诉美国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一案。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俄弃权，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国际部队支援海地。欧盟外长几乎会面，宣布明年超过50亿美元援乌提案。菲律宾和美英等盟国联合军演，震慑中共。民主党众议员在华府被持枪劫车，所幸平安。欧盟将评估四大技术被武器化的风险，以防中共。纽约民事欺诈案开庭，川普再斥全案阴谋。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海地领导人一年前首次请求国际协助维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礼拜一批准由肯亚带领特派团前往海地。安理会15个成员国有13个投票支持这个任务， 中国和俄罗斯弃权，这份由美国和厄瓜多尔起草的决议授权，这项任务最初为期一年。外交官没有说这个支部队几时会抵达海地，或者规模如何，但这个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够部署。肯亚自愿领导这一支多国安全支持使命，保证提供1000名警察。白宫礼拜一对肯亚承担领导重任致谢，亦对牙买加、巴哈马和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国家为这一支部队加派人力表示感谢。美国承诺提供2亿美元的支持，包括后勤和设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声明中说，海地政府和公民社会、联合国以及国际伙伴长期要求成立这个使命，向海地国家警察提供关键的国际协助，解决帮派暴力，为海地的长期稳定铺路。欧洲联盟国家外长2号在基辅召开历史性的欧盟境外会议。欧洲联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10月2号说，欧盟集团仍然坚定支持乌克兰。他宣布了一项拟定中的方案，计划在2024年为援助基辅而投入更多达52亿5000万美元的金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期间对欧盟各国外长说，我们的胜利明确取决于我们的合作，我们一起采取的步骤越强有力，越坚持原则，这一场战争就会越快结束。美国国会上个礼拜六通过了一项临时法案，继续提供政府运转资金，但不包括为乌克兰战争提供更多拨款后，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五个大楼只是剩下50多亿美元，可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安全援助。拜登政府官员和参议员在周末强调，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支持可能会对乌克兰战争的努力造成极大破坏，并敦促国会迅速通过一项提高更多资金的法案。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马尼拉和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军队2号在菲律宾水域开始为期两个礼拜的联合海军演习，以威慑中共。这次演习有超过1800名参与者。此前北京方面上个礼拜采取行动，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中共在南海控制的黄岩岛。菲律宾海军称，今年的齐心协力演习在吕宋岛南部举行，演习内容包括反潜、防空、搜救等领域。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中将在讲话中表示，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有权在西菲律宾海航行和作业，不受胁迫，不受恐吓。礼拜一，五艘船参加了这次菲律宾主办的演习，其中两艘来自美国，另外三艘分别来自英国、加拿大和日本。这次演习将持续到10月13号。澳洲、法国、印尼和新西兰海军亦派出观察员和专家参与。在华府抢案数量激增之际，德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库维拉的幕僚表示，库维拉2号晚上在华府住家外遭遇劫车事件。库维拉的幕僚长霍奇伯格向法新社证实，库维拉被三名武装攻击者打劫。霍奇伯格说，幸运的是库维拉并未受伤，目前正与地方执法部门合作。霍奇伯格感谢警方迅速采取行动，并寻回库维拉的车。根据华府警局， 华府劫车案件最近急剧增加，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50宗的通报，这个数量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另一名国会议员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克莱格今年二月在他华府公寓的电梯入面遇到袭击，克莱格当时顺利逃脱，一名疑犯后来被捕。欧盟执委会将评估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四项关键技术被不符合欧盟价值观的国家武器化的风险。路透社引述欧盟官员报道指出，欧盟执委会将同成员国一起对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进行风险评估。生物技术例如疫苗和基因组测序评估工作截止日期是今年年底，下一步是在明年采取措施降低风险。欧盟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出口管制，并与意见相同的盟国合作。欧盟执委会的这一措施是欧盟六月宣布之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一环，与美国、澳洲和其他担心中国日益武断的国家所采取类似措施相呼应。欧盟负责价值与透明度的副主席乔洛娃和负责产业事务的专员蒂艾里布雷顿将在10月3日针对这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欧洲议会亦准备批准一项机制，允许欧盟科征关税、限制投资，并限缩一些被认为从事经济勒索的国家取得公共合约的机会。欧盟此举被视为应对中国经济武器化手段的方法之一。纽约州法院2号开始审理前总统川普的民事欺诈案，检方律师指控川普在他的房地产帝国业务上撒谎，牟利超过$1亿。在进入法庭之前，川普抨击了此案审理的法官和对他提出指控的州总检察长詹洛夏。詹洛夏希望求处至少$250,000罚款，并永远禁止川普和他的仔小唐纳艾瑞克在纽约经营事业。另外，针对川普和川普集团实施5年商业房地产禁令。审判开始前，川普告诉记者知，这宗案件是阴谋骗局，是詹洛夏的政治复仇。除了这一商业欺诈案之外，川普在未来几个月还将面临卡罗尔提起的另一宗民事诽谤案和四宗刑事起诉。在这些刑事案件中，77岁的川普面临91项指控，如果其中任何一项罪名成立，他都可能被判入狱多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